那么要去除掉这个面团里的面酵，各样的旧面酵都要除去，都要除掉这是，那么上帝也定那一个月呢，是以色列人的正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新年的第一月。其实那个时候按我们今天的这个日历来说呢，应该是差不多六月七月的样子，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在他们过逾越节的那一个月就是他们的新年的第一月。所以在新年第一月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除酵啊，除掉我们面团里的这个旧酵。那么我们正好可以通过思想上帝的十诫来省察我们自己啊，去除我们心中的各样的神所不喜悦的地方，也去除掉我们心中的这个面酵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团或者新的面团，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可以来进入我们新的一年。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十诫的第七诫啊，不可奸淫。那么十诫简单的说呢，就是上帝对人说啊，你不可这样，你不可那样啊，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贪婪，不可。那么在我2年前在我要来到美国之前呢，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宣教士。那么这个美国的宣教士在我来到美国之前呢，就对我说对我跟红孩姊妹就说你们去到美国之后呢，就是有一句话，你们永远不要对美国人讲你如果对美国人讲这样的一句话，他们会非常的不高兴。然后我说什么话呢？他说你永远不要对美国人讲，你不可做这个，你不可做那个你不应该做这个，你不应该做那个。你如果对美国人这样讲的话，他们会非常不开心。那么我的这位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宣教士，他是个美国人，他很了解美国人，但是我想说呢，他其实并不了解中国人中国人也是一样中国人也不喜欢你对他说你不可做这个，你不可做那个。很多年以前，我向我的这个大学同学传福音的时候，我的大学同学都很反感我很不喜欢我向他们传福音。那么他就说，他说基督教很麻烦，基督教总是让人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他说我不要受约束，我不要成为什么基督徒我不要受任何的限制。那么人就是这样，人不喜欢听别人对他讲你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我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去拜访一个大山里面的一个修道院。那么他来到这个修道院的时候呢，修道院的修士们都很欢迎他，热情的欢迎他，后来就把他带到一个房间，让他在那个房间里面休息。这个房间就是布置得很整齐，很干净，很舒适有桌子椅子有床。然后这个修道士就对这个年轻人就说你在这个房间里你可以随意的享用一切免费的随意的享用一切。但是呢，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希望你不要做，就是你看到那个墙上的那个窗户没有？后来这个年轻人一抬头一看，墙上是有一个窗户。他说呢，你不可以往窗外看。后来这个年轻人就说OK， 没有问题放心吧，我不会往窗外看。其实那个窗户呢是非常高，很高的一个窗户，就是你站在那里你是不可能看到窗外的，因为窗户很高嘛。所以这个年轻人说那我当然不会往窗外看了。后来当这个修道士走了之后呢，这个年轻人就坐在那个房间里就坐立不安。他想，这么高的窗户不可能看出去但是为什么这个修士告诉我让我不要往窗外看呢？因为窗外到底有什么呢？他就坐立不安。后来他终于就忍不住了他就把那个桌子就搬到那个窗户下面，就爬上桌子，但是还是够不到窗户，窗户太高。然后他还把椅子又搬到桌子上面，他又爬上桌子又爬上椅子，站在椅子上面，他一看这下够到了他就往窗外看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窗外的地上一大群修道士站在那里在笑嘻嘻的看着他 我们知道在这个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他没有太多事情做啊，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节目啊，就是有来拜访他们的人，有路过的人，他们就请他去到那个房间，然后大家就来到外面就等着看他什么时候会看出来。他们没有碰到一个人真正的可以做到不往外看一眼的，虽然那个窗户那么高。当然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啊，但是很多很多的不可，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你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很多的时候不仅仅是有趣而已，很多的时候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那么我们在路上开车，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有这个 stop sign， 你到 stop sign 的时候它是一个警告，你不可以就是直接开过去，你一定要停。那么这不仅仅就是有趣而已了，如果你不理这个 stop sign， 你直接开过去就非常危险，肯定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生活中很多的这种 stop sign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不是出于限制我们的自由树立在那个地方，它是出于保护我们的生命它树立在那个地方啊。在我小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那个时候很小，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但我在那么小的时候我就很爱钱啊，我就当时我的父母呢其实是给我足够多的零用钱，但是我总想要更多，那么我就跟我的一个好同学好朋友，我们就常常到外面去捡这个废铜啊废铁拿去换钱。那么有一天我就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就走了一条平常比较少走的路，我就路过一个干扰站，干扰站有非常大的这个发射天线，非常大，那它下面有底座，那个底座事实上是一个房子了，非常大。那么我路过的时候我看见那个房子呢没有锁，房门没有锁，上面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不可禁止入内。那我一看那个门没有锁，我也看见那有一个禁止入内的牌子，但是我还是打开门我进去了。在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干扰站。因为在我小时候我是住在这个中国农村，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农村呢在我家乡那个地方它有很大的干扰站，它发射干扰信号，干扰当时台湾向大陆的广播啊，那很多年前了啊。那么呢它发射的信号非常强大，所以它需要很高的天线，那么要发射强大的信号，因为台湾那时候发射的信号也很强大啊，所以我们就要干扰它。那么后来我打开那个门我进去以后，大家知道我那个时候很爱钱的嘛，经常的捡废铜废铁啊或者是偷啊就拿去换钱。我一看那个里面好大的那个铜丝啊，绕成的那个铜线圈好大，哇，我那时候小学生嘛什么都不懂啊，我一看那么大铜这可以换很多钱呐，我就伸手去抓，那我不知道，我小学生不知道，因为那个上面有很大的电流，对不对，很大的电流。后来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就全身一麻，人就被弹开啊。我那个时候我不信神，我不认识神，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上帝保守了我啊，让我存活下来，因为那个电流是非常大的啊。所以那个禁止入内，它不是要限制我的自由，它是要保护我的命。那么我不理这个禁止入内，我打开门进去，我看见什么呢？我看见巨大的诱惑试探，正是我想要的，我就一把就要抓住它。那么感谢神，神在那个时候他怜悯了我，他拯救了我的生命。但是呢神在那里也提醒我啊，这个禁止入内这四个字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来思想不可奸淫的诫命也是这样的，上帝不是要限制我们，上帝是要保守我们。那么人总是这样，人不喜欢听别人对他说你不可做什么你不可做什么，但是当上帝对我们说你不可怎样不可怎样的时候，我们就要谨守我们的心，我们就要谦卑下来， 我们就要听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因为上帝对我们的警告是关乎我们永生永死的警告，我们不可以轻慢他。那么当使徒们将主耶稣的福音传到外邦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之外的人当中去的时候，他们说在使徒行传15章19到20节，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奸淫和拜偶像是同样非常非常严重的罪，是绝对要禁止的。那么上帝给人诫命让人不要奸淫，是出于上帝对人婚姻的保护，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么婚姻关系，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关系，有父子关系、朋友关系，有很多很多关系，那么唯独只有婚姻关系是在人堕落犯罪之前上帝就设立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婚姻关系应该是一个纯洁的、没有罪的、一个完美的关系，所以上帝用婚姻关系呢来代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纯洁没有瑕疵的。那么其他任何的关系都是在人堕落犯罪之后产生的，所以这就是在以弗所书5章31到33节圣经是这样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丈夫与妻子的婚姻关系是代表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上帝要保护这样的一种关系，在婚姻之内的这种性生活、性关系是被上帝所喜悦、被上帝所祝福的，但是在婚姻之外的性生活、性关系呢是被上帝所厌恶的是被上帝所恨恶。那么简单的说，什么叫淫乱呢？淫乱就是在婚姻之外你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性生活，这就叫淫乱，最简单就这样讲。那么在婚姻之外，我们要知道也包括在婚姻之前和婚姻之后。那么我们与异性之间的这种性生活、性关系只能在婚姻之内。那么今天关于婚姻有一个很著名的谎言，也就是说人的这个性欲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欲望，就好像我们的食欲一样既然是神给我们的，就是美好的，我们就可以随便的去让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你比如说吃东西，你可以随便的吃，因为圣经说凡世上所卖的你都可以吃，凡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认为污秽。所以基督徒在吃上面是没有禁戒，但是刚才我们会谈到就是不要吃血了因为血里面有生命。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在吃上面是没有什么禁忌。那有人就说，那性也是一样性也是上帝，性欲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欲望是，性欲确实是上帝给人的欲望是什么呢？是要让人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当中，让丈夫和妻子在一起来承受生命之恩，来得到虔诚的后代，这是上帝设立婚姻的一个目的，让男人女人一男一女在一起承受生命之恩，来得到一个虔诚的后代。那么上帝祝福人在婚姻里面来从这种性关系当中、性生活当中得到喜悦、得到祝福。那么在申命记24章5节，圣经这样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这是神自己的话。我们今天很多刚结婚的人， 我们有些人有时间有机会会度蜜月啊，这一个月什么工作都不用干，两个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啊，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么上帝给人是多长时间呢？一年，蜜年啊，一年要像蜜一样啊。男人的责任是什么？要让你新婚的妻子要快活。所以神并不是说性生活不好，神并不是说性欲不好，神说性生活非常的好，性欲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么这个快活喜乐呢，要在婚姻里面，但是在婚姻之外呢，你去寻找这种性上面的满足，就是对婚姻最大的咒诅和伤害啊。在婚姻之外的你寻找这种性欲的满足，就是被上帝所厌恶所恨恶的。对婚姻伤害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奸淫，就是淫乱，就是你在婚姻之外啊，你把你自己不是交托给你的丈夫，把你自己不是交托给你的妻子，你把自己的身体交托给婚姻之外的人，这就是对婚姻最大的伤害。那么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当然也知道什么对婚姻是摧毁性的罪，什么罪是最能够摧毁婚姻的，就是淫乱，就是奸淫。那么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圣经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那么关于婚姻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谎言，就是说我们今天结婚呐、你找到你喜欢的男朋友，找到你喜欢的女朋友，我们今天结婚就好像你买车一样，你买一台车你要先开一下，要先试一下啊。你如果不开一下不试一下，你不知道你以后开这个车你适不适合开，或这个车啊适不适合你。有时候结婚也是这样的啊，你们不在一起先试一下，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性格啊脾气啊相不相合呢？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相不相合呢？那以后你们怎么知道你们能不能够过得好呢？但是讲这样话的人听起来好像很有一点道理，但他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呢？人不是车啊，人不是车，车不会受伤，车没有情感，车没有灵魂，车只是一部机器，但是人是有情感，人是有灵魂的，人会受伤，人会痛啊。所以你不可以对待一个人像对待一个机器，一个人不是一件衣服，不是一台车。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让人得虔诚的后代，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一个淫乱的男人，一个淫乱的女人，基本上很难会养育出一个虔诚的孩子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忠诚，忠诚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因为他的生活很败坏，他的生活很淫乱。那么虔诚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忠诚，你忠诚于你所信靠的对象，你忠实于你所信靠的对象，你把自己完全给他。那么这种忠诚虔诚的品质呢，要传递下去，要一代代传递下去。所以作为父母就不可以是一个不知道忠诚为何物的这样的一个很随便很淫乱的人。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圣经这样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到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这是上帝看一个人的价值。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身体，你可能觉得啊，很普通啊，啊，没有什么，我的身材很糟糕啊，啊，很不好看呐、啊。你可能这样看自己，但是上帝看我们的身体，看我们每一个人是荣耀的，是圣洁的。上帝要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但是唯独那苟合行淫的呢，这种罪呢，是污秽自己的身子。神是全然圣洁的神，神当然不愿意住在一个脏的地方。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你因为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这一男一女组成婚姻呢，二人，圣经说二人连为一体，所以上帝看这两个人是一体的，婚姻当中的人，上帝看他们是一体的，不再分彼此。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你如果跟娼妓联合，那你就跟娼妓连成一体了，你跟他就是一体啊。所以我们是何等的败坏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没有察觉。那么对于那些已经得救的人，圣经说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我们今天，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在今天的早上，我们领受了主的身体，领受了主的宝血，我们是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的人。那么如果我们再回到最终啊，尤其是特别是再回到那种让自己的身体被污染被污秽的这样的一个罪中啊，圣经说在彼得后书二章22节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不可奸淫，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价值，别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自己怎样看自己也不是最重要的事，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怎样看我的。上帝看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是配成为上帝的圣殿，上帝可以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上帝就是这样看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要玷污我们的身体，不要贬低我们自己的价值。那么当我们每天所念的这个使徒信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基督徒是相信身体复活，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所以不仅仅是灵魂复活，不仅仅是我们的灵魂有永生，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所以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个很不正确的观念，就是反正我的肉体无所谓了，以后是我的灵魂到永生里去，所以我怎么样对待我的肉体都可以，我不约束自己的这个肉体的欲望有人就会说我只要心里信就好了，反正这个肉体我带不到永恒里去，我肉体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的肉体也要复活，我们肉体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那么在圣经也一再的告诉我们，淫乱犯奸淫是与拜偶像是一样的罪，是最严重的罪。那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加拉太书五章19-21节，情欲的事都显而易见，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在这里我们会看见都是把淫乱和奸淫放在什么位置呢？放在第一位。第一个谈到的就是淫乱，就是奸淫，那么再谈到拜偶像啊，各种各样的污秽我刚才我们那个加拉太书五章19-21节，21节还没有读，我给21节给大家再读一下啊。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啊。上面所列的这些 都值得我们来警醒。圣经反复的这样讲，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进入神的国。那么排在这所有的罪第一位是什么？是奸淫、淫乱和拜偶像的罪。那么在罗马书一章20-25节，这里谈到全人的罪，世人的罪，全人类的罪。我给大家读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罗马书一章20节-25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神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上帝把淫乱的罪与拜偶像的罪是并列的，是并列的。那么什么叫拜偶像呢？就是你当归给上帝的，归给独一真神的，你归给了上帝之外的假神和偶像，就是你对上帝不忠诚，你恋慕上帝之外的，你把自己给到上帝之外的假神和偶像，这就是拜偶像。那么奸淫也是这样的，你不把自己的全人交给上帝所为你设立的丈夫或者是妻子，你不把自己的全人交给他，你把自己交给谁呢？交给那不是你丈夫的人，交给那不是你妻子的人，你与你丈夫或者妻子之外的人成为一体，联合在一起。你对你的丈夫或者对你对你的妻子没有忠诚，其实这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这跟拜偶像是一样的。那么所以我们从圣经中所看到，淫乱是非常严重的罪。那么当主耶稣对不可奸淫这个诫命亲自来做出解释的时候，正如我们上次所思想不可杀人的诫命也是一样，主耶稣把外面行为上的罪与我们内心的罪是等同在一起的，是划等号的。那么主耶稣说，你在心里恨人，你在心里发怒，就是在等于你在行为上杀人。那么主耶稣同样的也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什么叫不可奸淫。那么在马太福音5章27-30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是主耶稣对不可奸淫的，主耶稣亲自的来做出的解释。马太福音5章27-30节，好，27节起，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这里心里已经同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一方面告诉我们，犯奸淫这样的罪呢，不仅仅是指我们外在的行为，也是指我们的内心。我们在心里有这样污秽的想法，这样不洁净的想法，我们事实上就在犯奸淫。那么第二方面，耶稣也提醒我们，上帝设定这样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要让我们全身掉在地狱里。所以哪怕我们付出最大的代价，最不可以，看起来最不可以承受的代价，我们也要斩断那把我们导致犯这样罪的那种诱惑试探。那么在希伯来书8章10节，圣经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给以色列人是让他们把上帝的这个律法和诫命写在这个带子上，系在手上，也写在这个衣裳的穗子上面， 那么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人把上帝的话写在袋子，系在自己的手上呢？我们就好像今天有很多的人手上喜欢戴一个环子，对不对？戴环。那么以前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把上帝的话系在自己的手上，这样呢，他们无论这个手要拿什么，这个手要做什么，他们一看，第一眼看到什么，看到手上有上帝的话，他们就会说，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我能不能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洁净的还是污秽的，是上帝所喜悦还是上帝所厌恶的。提醒他们来常常的省察自己的手，你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放在衣裳穗子上面呢，他们无论去到什么样的地方，一抬腿那个穗子飘起来，他就看见那个穗子上上帝的话，他就说，我到那里去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我到这个地方啊，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上帝用这个话语作为记号来约束他们的手，约束他们的身体。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到后来呢，以色列人把这个上帝的心意全部扭曲了。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把这个手上的带子啊做得又宽又大，把这个衣裳穗子做得又宽又大，然后来表演自己的虔诚，来表演自己的虔诚，来作秀。但是呢，他们完全背离了上帝让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让他们这样做不是让他们做秀的，不是让他们秀给别人看的，上帝这样做是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手，看见自己的身体，就看见上帝的话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身体。所以圣经在这里说，那些日子以后，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已经背离了上帝的心意。那么上帝要怎么说呢？上帝要说，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必要把上帝的话记在手上，因为上帝的话已经在我们的心里。神的诫命和律法不仅仅是约束我们外面的行为，神的诫命和律法是约束我们的心。当我们心里有一个念头，有一个想法一冒出来的时候，你心中上帝的律法就提醒你，你这个念头，你这个想法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或者是被神所厌恶的。如果是被神所厌恶的，我们就要赶紧就要把它除掉。就像耶稣说的，如果你的眼睛让你犯罪，你就赶紧要把眼睛要挖出来；如果你的右手让你犯罪，你赶紧要把你的右手要砍掉。所以当我们心里有不合神心意的这种念头和思想一出来的时候，神的律法就在我们的心里，一有这个苗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要砍掉。所以主耶稣用最严厉的话，最强烈的话来警告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去除掉我们心里的罪。那么在箴言4:23，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一个人心里充满的是什么？圣经说他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他的手也就会行出来啊，或迟或早，他心里所充满的东西通过他的言行会流露出来。还有更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一个人心里所充满的是什么，他看到的世界也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很著名的试验，叫做墨迹试验。墨迹，墨就是墨水的墨，迹就是痕迹的迹。这个墨迹试验呢，讲的就是说让不同的人去看一些没有规律的一些墨水的痕迹。那么然后就问他们，就你们从这些图片当中你们看到什么？其实每个人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他内心世界，他内心充满的是什么，他就从那个图片上看到是什么。所以一个人内心充满了感恩和喜乐，他眼中所看到的世界跟一个人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污秽苦毒这样的人，他所看到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我在这里要说明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墨迹试验呢，心理学上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争论，这个我没有必要过多的去深究它。但是我们从生活当中，我们确实是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讲的就是有一个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印第安人，他跟他的一个纽约的朋友，他的这个朋友是在纽约长大的。那么这个印第安人跟他的纽约朋友呢，就走在这个纽约的大街上面，车水马龙，这个人声嘈杂的大街上面，这个印第安人呢就对他的朋友就说 哎，你听这个树上的知了的声音叫得多么好听啊。然后他这个朋友就说，奇怪，这么嘈杂的大街，我哪有可能听到这个树上知了的声音呢？完全听不到嘛。他说你在骗我。后来这个印第安人就说，他说来，我们来做一个试验，你是听得到的。和这个印第安人拿出一块银币，就把这个银币呢就丢在地上，这个银币掉在地上就发出一个很小的叮的一声。然后这时候满街的人就好像突然被施了魔法一样，大家全部停下来了，就低头往地上找。他说你看，哎，这些人都听到了，这么小的声音这些人都听到。他说在我的心里充满的是我的家乡，就这个印第安人讲，在我的心里充满了我的家乡，所以我走到哪里呢，我听到我家乡的声音。他说你们纽约人呐，心里充满的就是这个银币，所以无论走到哪里呢，你们就听到这个银币的声音。那么以前在我以前的教会呢，有一天我碰到两个小女孩，一个是2岁，一个是3岁，在我们的这个主日学当中，那么我们主日学的老师呢就给这两个小女孩一人一个小饼干。后来那个2岁的小女孩很厉害，一把就把那个3岁的女孩就推倒，把她手中的饼干就抢过去，然后转身就跑掉。那么3岁的女孩虽然人又高又大，跟那个2岁的女孩比啊，虽然人又高又大，但她当时就愣在那里了，坐在地上就愣在那里了，没有反应过来。后来那个主日学老师就怕这个3岁的小女孩哭呢，就又给了她一块饼干。后来就看到这个3岁小女孩拿着这个饼干之后，她就爬起来，她就去追那个2岁的女孩，然后就伸着手就说给你给你啊，她又拿了一块，她又要给她。结果那个2岁的小女孩就跑，两个人就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就在那里跑。其实是，当然我们成年人我们看着我们心里都很清楚，为什么那个2岁小女孩要跑呢？因为在她的世界当中，人都是要互相抢的，别人向她走过来是要来伤害她，是要来抢她的东西，因为她抢别人的东西嘛。所以她看见有人向她过来，她就要跑。她在想啊，这个3岁的女孩子就要把这个饼干要抢回去，或者把我手上东西要抢回去。那么在那个3岁的女孩，她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呢？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互相分享的，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互相给予的，所以她拿一个东西给别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么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2岁的女孩子其实很厉害，对不对？身手敏捷啊，又很有能力啊，跑得很快啊，力气很大。而那个3岁的女孩子呢，反应也不够快，跑得也不够快。但是呢，哪个孩子更幸福呢？一个小孩子，他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他所看到的人就是互相抢夺的，互相争抢的。我必须要比别人狠，我必须要比别人强，我必须要比别人跑得快，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够生存。而另外一个孩子呢，他眼中所看到的世界是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分享，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互相给予的。所以这两个孩子，你用一种眼光去看他，可能一个强一个弱，但是这两个孩子真正谁更幸福呢？就是那个他心里充满了这种，他心里的世界是一个良善的世界，所以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也会是一个良善的世界，这样的孩子更幸福。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心里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爱，所以主耶稣看这个世界上的一花一草，看天上的一个飞鸟，主耶稣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上帝的慈爱和恩典。那么这个一花一草，天上的飞鸟是最普通的东西，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可以看到，但是我们往往就看不到主耶稣所看到的，因为我们的心里充满的东西跟耶稣心里充满的东西不一样。那么希律王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王啊，他最有权柄，但是希律王心里是充满了恐惧。希律王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要害他，要抢他的王位，所以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希律王下令把伯利恒那个地方2岁以内的孩子全部杀掉了。希律王他看到的世界，他看到的所有人都是要害他，以至于希律王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全部都杀掉了。所以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这个话，就是说 宁可做西律的狗啊，强过做他的儿子。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人他心里是怎样的世界，他看到的世界就是怎样。那么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之后呢，该隐他自己这样说，就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杀人犯，该隐他自己说，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所以该隐是犯罪的，是杀人的，所以该隐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是犯罪的，所有人都要杀他。所以上帝虽然没有处死该隐，当时就审判该隐，但是该隐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想象是多么的痛苦，是多么恐惧战兢的一生。所以这就是罪的可怕。罪，我们心里如果充满了罪，一方面我们有一天会流露出来，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让自己永远就活在这个罪的世界当中，你逃脱不了这个罪，因为你心里充满的东西就从你眼睛所看的东西就反射过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啊怎么样来认识罪，但是罪会恋慕我们。那一点点罪如果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如果不制服它，不去除掉它，它就像一个面酵一样，会长大啊，会占据我们的心，或者控制我们的人生。在创世纪四章六节，创世纪四章六至七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在这个时候该隐还没有杀人，没有杀他的兄弟，但在这个时候该隐在心里犯了罪。他犯了什么罪呢？发怒的罪，嫉妒的罪，他的心里有罪。所以上帝提醒他，这个时候你赶紧就要制服这种罪，你要制服你心里的罪。你不制服你的罪怎么样？罪就恋慕你，他就会进入你的心，会占据你的人生。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该隐在那个时候没有制服他心里的罪，没有停止发怒，没有停止嫉妒，结果这个罪就控制他，进而导致更严重的罪，杀人的罪，在行为上有杀人的罪。那么我们也看见许许多多的罪都是从许许多多严重的罪都是从我们心里的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带出来。所以当我们心里有念头有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要制服它，就要制服它，要不然我们的全人都会掉在这个罪中。那么大卫也是这样，大卫当年不过是就是眼睛看别人的妻子洗澡，结果大卫没有去除这样的罪，制止这样心里的这样的罪，关闭起自己的眼睛，结果大卫进而导致更严重的罪。圣经告诉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必定会受败坏。我们今天思想不可奸淫的诫命，我们不仅仅要谨守我们的行为，我们不可以在行为上犯这样的诫命，我们更是要洁净我们的心，谨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那么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网络的时代许许多多色情的东西，许许多多污秽的东西你触手可及，到处都是。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越是要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来保守我们的心。那耶稣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耶稣告诉我们怎么做呢？耶稣说，当你眼睛看你不合适看的东西，把眼睛挖掉，当你手摸你不可以摸的东西，把你手砍掉。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办法。我们觉得这个好难这个很难。那么但是难我们还是应该这样做。所以对付罪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有一天被称为 D Day ABCD D Day， 这是这一天是每年的六月六日，是纪念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日子，纪念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那么有多少人记得希特勒是哪一天自杀的呢？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我是不记得你也可能记得。那么希特勒死的那一天 很多人都不记得，但是呢很多人都会纪念诺曼底登陆的日子。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当这个美国的这个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决定要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下这个决定之前他是计算过代价的，他算了一下阵亡率，也就是说在登陆的这一天有多少登陆的盟军士兵会死掉。那么他算出来的这个阵亡率是多少呢？是 70%， 70%。也就是他知道那一天所有登陆的士兵当中有可能 70% 的人是会死掉的，但是呢艾森豪威尔他还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他还是要登陆，他还是要打败希特勒，向邪恶的势力征战。所以试想一下，今天有多少将军，有多少人，当他知道这样的阵亡率的时候，他还敢于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但是真的是感谢神，艾森豪威尔将军不是这样的人。艾森豪威尔将军知道他要付上代价，而这个代价是沉重的代价，但是呢他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他还是要战胜那个邪恶，要战胜那个罪。因为他知道如果现在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不愿意牺牲这样的代价，以后会怎么样？以后会有更多的死亡，以后全人类会更长的时间啊，在这个黑暗当中。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话，人的右眼是绝大多数人的优势眼。那么什么叫优势眼呢？人有两个眼睛，但是有一个眼睛是它的信号是上帝是我们的大脑优先处理的，这个叫优势眼。所以我们其实比较主要依靠一只眼睛，那么这一只眼，很多人的右眼是他的优势眼。那么右手呢，有很多人的右手是他最常做事的，最常用的这只手。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就是要愿意付出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你愿意付出甚至于你赖以为生的东西，你靠右手吃饭的，但是如果你的手让你犯罪，你也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诺曼底登陆，感谢神，艾森豪威尔将军他是一个愿意付上代价的人，他愿意承受那样的牺牲，最后他取得了胜利。我们知道是盟军是1944年6月登陆，那么二战什么时候结束呢？4-5年就结束了啊，在欧洲战场上4-5年就结束了，所以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很多的时候胜利是什么时候决定下来呢？不是说到你仗打完了才决定下来，胜利在你说我愿意付出代价，我愿意牺牲，我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要去，我要制服我心里的罪，我要战胜魔鬼撒旦的谎言。当你有这个决心的时候，那个胜利就已经定下了，那剩下的不过是时间而已。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打的这场仗也是这样的一场战争，那个胜利的结果是早就已经注定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不是我们自己在征战，是耶稣带领我们征战，而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打赢了。那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只是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说这场战争无论要我付出怎样的代价我愿意付啊，这场战争无论要我要失去什么，我可以失去，我们仅仅要做这一个决定而已。其实在诺曼底登陆那一天有没有 70% 的人阵亡呢？有多少人阵亡大家知道吗？啊，没有 70%， 其实没有 70%， 很多是魔鬼的谎言，很多是魔鬼的谎言。很多人魔鬼会对你说，哎呀跟从耶稣吧你会失去很多，跟从耶稣吧你没有自由，耶稣讲的那些话你做不到的，你不可能做到的，你是血肉之躯，你是人，这是魔鬼的谎言。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魔鬼说的都是一派胡言，没有失去那么多，相反你得到的更多啊。圣经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啊，最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圣经要我们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圣经不要让我们去保守别人的心啊。 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总看别人的心，哎，这个人心里想什么，那个人心里想什么。圣经说什么？人看人是看外貌，上帝看人是看内心，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上帝啊？我们不是上帝，所以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总是去猜，哎，这个人心里想什么？我们把时间用在什么地方？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是知道的啊。别人虽然看不透我们的心，你看一下自己，你还是知道的。你心里充满的是什么？你还是知道。那么，圣经让我们要挖眼，耶稣让我们挖眼睛砍手，是砍谁的手啊？砍自己的手。啊，今天很多人是砍别人的手，你看穆斯林就做这件事情，抓住犯罪的把他手砍掉。其实很多穆斯林他们在私生活当中一样的犯罪，很败坏的，但是他们把这个律法呢就压在别人身上，就好像当年的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把难挑的担子啊压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手指头都不动。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不可奸淫，我们一方面要杜绝我们行为上的罪，一方面我们要去除我们心里的罪。第一个，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愿意付上代价。虽然这个代价看起来很沉重，虽然这个代价看起来无可挽回，我们愿意付上。耶稣说，你付上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你可以避免全身都掉在永远的灭亡当中。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罪啊，我们去除我们自己的心里上帝所不喜悦的地方。那么至于别人呢，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相信圣灵可以怎样的带领我们，圣灵也一定会怎样的带领别人。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先拿掉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拿掉别人眼中的刺。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事情是，我们眼睛里有没有梁木，我们的心是怎样，我们要正确的要看清楚。那么罪恶最可怕的是什么？不仅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最可怕的是让你的心，让你的眼睛，让你所在的这个世界都被这个罪所充满，被这个罪所控制，让你在这个其中无法自拔。所以上帝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上帝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洁净我们心里的罪。我们的心里的罪不拿掉的话，就像该隐一样，无论去到任何地方，他就说，我碰到的人都要杀我，我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不平安的地方，是一个邪恶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求神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啊，再次洁净我们的心，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我们败坏魔鬼撒旦的谎言，因为那个胜利是已经注定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我们看我们自己是软弱的，看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去除我们心里的罪。主啊，我们容易发怒啊，我们容易在情绪上失控，我们的信心很渺小，主啊，但是我们愿意从你的话语能够重新得力。我们感谢你，你也让我们眼睛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像云彩那样环绕我们，这些上帝你自己忠心的儿女，他在为我们加油，他在为我们喝彩。主啊，当我们面对各样的诱惑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有各样的念头出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主啊，我们愿意去除这样的罪，我们愿意杜绝这样的想法和念头。主啊，无论这样的决定让我们承受多大的损失，无论这样的决定让我们多么的不喜欢，多么的不快乐，主啊，都求你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罪，去制服罪恶，制服我们心中的谎言，来自魔鬼撒旦的谎言。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把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新开始的人生的旅程，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